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 Jadio EA 节目。然后本期节目呢，是我和超子两个人从年初就开始策划的一个电影专题类的节目，但是目前来讲还没有一个确定的名字，再加上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这个节目很难在之前的九个月中给大家保持一个更新的状态，所以打算从北影节开始为大家带来全新的一档节目，然后目前暂时先放在 EA 里面。那让我们先欢迎一下本期节目陪我一起聊北影节的两位嘉宾，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 Moby。
哎，大家好，我是超子。
OK， 那这个北影节呢，我们现在录音的这个时候正好是北影节展映活动的最后一天，就是礼拜日。我们北影节也在这个片单里面选择了一些就是我们三个人大家都比较喜欢的一些电影，准备在这个电台节目里给大家分享一下。OK， 那我们就接下来就进入这个电影分享的这个环节。当然首先我先说一下，就是这档节目吧，就是我跟超子是常驻的主持，然后 Moby 是我们邀请来的嘉宾。但实际上我在邀请 Moby 来的时候，他也有跟我分享一下他想看的这些电影，然后后来就觉得这期节目要变成一个商业 boy 的北影节、
商业 boy
的一个北影节的一个就是分享活动了。因为他首先选择了几部都比较商业片，就是 Moby 为什么你现在就比较倾向于去看这些重制的，就是效果比较好的这些 IMAX 类的这些电影？
对，因为那个其实我对这个大家对这个就是电影院的这种诉求也不太一样，就是有些人是去想看一个就是在别的途径看不到的电影，或者是说想看一个倍儿装逼的电影，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有的人呢就是说有些电影很经典，然后想在这个电影院的这个体验里面再重新看一遍，甚至说这个电影在最早上映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机会去在电影院去感受这个大屏幕的这个魅力的，所以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比如说像有一些 4K 的重映这样的电影，那就是一定要去电影院去，不管你这个电影看过多少遍，你在家里看过多少遍，都是没有办法跟大荧幕的这个体验去比嘛，对吧？啊，我就是属于这种，就是追求这个，就岁数大了嘛，就是这个确实文艺片看不懂啊，
也文艺过，但是也文艺过。
对对，然后那个也没有文，不要这么说，这个就是还是比较去放平一种心态，就是我去电影院就是轻轻松松看一个好故事，然后享受一下这个影音环境，然后满足一下我曾经说没有看过影院版的这个遗憾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现在对这种北影节的一个唯一的诉求吧，对吧？也可能有些人对于北影节的这个诉求是他需要去可能像我们要跟工作有关，我们要去看一些特定的电影，还有一些我们就是说就是这个影视的从业者，或者是说有一些人就是约会嘛，对吧？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约会的机会啊，就是这个一票难求的这个机会，谁会拒绝呢？是吧？
对对
对，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像我这种就属于是就是去北影节专挑商业电影看啊，对，然后所以说我这次这个北影节呢，就是选了就全都是比较商业的电影，比如说像黑客帝国啊，然后阿基拉这样的电影，因为首先说那个就是刚才你看到大家我们听着伴随着阿基拉的音乐，然后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啊，阿基拉这个电影就是怎么说呢？30年了，然后突然翻红的一个片子啊，
对，
其实之前大家就是讨论阿基拉呢，就是可能都是在一定范围之内去讨论，只有到今年之后，阿基拉被我们那个拿着跟时事，然后跟世界的这个趋势，对吧？去一起去讨论。这个就挺牛逼的，翻红了，就是纯粹的翻红。
对，也是因为今年这个特定时期，导致这个疫情导致一些，比如说东京奥运会的一个延迟举行，
哎，
这都跟当年大就是这个阿基拉这部电影里面所预言的一些事情，出现了一些很奇妙的关联吧。我这么说，
对，你说阿基拉这个东西呢，它以前是对我们这个一定群体内的这个粉丝们是有这个至高的这种这个魅力的所在啊，就是但是现在这它是一个什么呢？流量，就是很多公众号拿它蹭流量，
对，
然后那个就是这个现象也是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今年不是也是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反正就是它不是那个也有一个 4K 的重映嘛。在这个一定的区域内，然后这次这个版本应该就是这个 4K 的版本嘛，然后这个所以说 你阿基拉之前在我们所有人的世界中，就是都是存在于这个我们的 DVD、VCD 里面的，
对，
要不就是硬盘里的。嗯，就是你能在大荧幕，
对对对，
能在大荧幕上去看这个东西，那真是一个就很难得的机会，就必须要看一下，对吧？然后所以说这个阿基拉这个整个这个感觉，就是你在这样一个2020年情况下去看一个2019年这个一个世界末日，我操！绝了，
对
啊，超子也看了是吧？
对，其实阿基拉这片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典型的这种时看时新的一部影片。
嗯，
对，尤其是其实之前就是每一次不管出不同的碟片版，还是说后来包括在国内的也有一些流媒体网站也买了这个版权在放，然后每次上都会再看一遍。
对，
然后就像刚才莫比说的，今年这个时间太特殊了。
对，
对，就好像说可能是阿基拉已经在咱们这个圈子里传播太多年了，时看时新没新的了，突然今年来了这么一场疫情啊等等，让这片子好像又有一种新的含义来了，
对，
新的意义在
这，是是是，嗯，而且这部片子啊，就是为什么说要在这个大荧幕看？说实话，就是之前所有在网上的那些这个，就是几年前，我记得两年前，我曾经试图说，那个时候其实咱们国内流媒体已经还行了嘛，就是视频平台，我就去找这个正版的片子，发现这个分辨率太低了，
嗯，
就是极其的影响观看。然后那个前年的时候，其实这个阿基拉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有一个很早的一个情怀，就是你想啊，阿基拉是1987还是88年的电影，
嗯，
这个电影在2000年的年代的时候依然是在那个活跃在中国大街小巷的盗版 VCD 和 DVD 店里，
对对对，
就是这是一个你不管是你开一个多大的这个音像店必须要有的一个电影。然后这个电影刚才我跟那个你们说，我说这个光明战士这个名字你们听不听过？
哇，这么
对，这个就是当时你能买到那个盗版那个 DVD VCD 的时候，那个中文译名叫做光明战士，
啊，
然后括号，
啊啊，
阿基拉，或者是阿基拉括号光明战士，因为这是两个版本的译名嘛，然后这大家就都用啊，然后你现在去搜光明战士，其实维基百科也给你联想出了第一个词条就是阿基拉，嗯，然后就是说这个电影在那个时候2000年代的时候，其实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但是它依然能活跃在这个怎么说电影迷的这个圈中，就是已经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嘛。然后今年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再去看，包括怎么说，他对他这个电影，我应该是说作为日本的这个赛博朋克，日系赛博朋克的一个开创。
对，或者说是一个代表性质的那么一个电影。
其实就是开创了，就基本同时期跟，美国那边那个《银翼杀手》两路陌生的人马，然后莫名其妙的做了一个同样的有同样视觉风格的一个感觉的一个未来世界啊，
嗯，
这个很牛逼。然后你也能看到，你现在去拿阿基拉前五分钟，你去看他们那个对于东京的那个大都会的那个未来的感那个设计设定，
嗯，
然后你看他原稿，然后你再去拿那个《银翼杀手》席德米勒的那个就是设定的原稿去看。嗯，你就是能感觉到他们之间有一种莫名的这个共通的这个东西，
或有些连接的东西，
啊，对对对对，这个也可能是跟当时整个时代下这个艺术发展和这个就是艺术的这种风格吧，就是可能也有关系啊。大家就是讨论阿基拉嘛，就是很多人说这个阿基拉这个作画很牛逼啊，
嗯，
你毕竟是一个2个小时的电影嘛，涉及到这个据说有17万张的这个
原稿，
就17万帧。17万帧的话，这里面有的是一拍二，有的是一拍一，然后这个你基本上就是说，因为我是一个学动画出身的嘛，
嗯，
学动画出身的之后，你知道就是我们学动画原理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是在拿西方的迪士尼的那个
稿，
教材或者是一些那个，嗯，对那些东西去教学嘛，
对，
就你说一个角色的动作要想流畅，要想真实，它有一个怎样的动画原理，对吧？但你看这个1982年的阿基拉的时候，其实你就发现这个其实不会比那个迪士尼的差，它甚至有些地方比迪士尼的更巧。就是我不理解为什么，就是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动画教学上在用这个日系的这种阿基拉的这种方法，因为当时我们在学的时候，就是所有的老师或者同学，大家对日本动画的共识就是他们在这个动画上是经济的，是节约的，对，是那个是非常会偷懒的，但是偷懒偷出了一种自己的风格嘛，对吧？因为节省预算嘛，
嗯，
对吧？但是这个阿基拉这个电影就是一个就是极其反向的一个代表，就是 就是到了一个，就是因为他也是在那个日本那个泡沫时期经济最鼎盛的那个时候，
是
就是贼有钱那种，然后是十亿日元往上砸，然后最后导演甚至说还要再追加一日元没有问题，就这种，你想想就是在那个时代下，日本这种做动画的这种精度和他们画师的那种能力，然后你再给他们从金钱上给一种底气，他们做出
了
这个
资本的一个
支撑，对对对
对,
对，
这个支撑就是能出了一个变态现象级别的一个作品，甚至说在后面的多少年可能都没有办法去达到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一个制作，对，所以这个一定是我们就是从业人士一定要去看啊，你学动画的或者你喜欢画画的，一定要去看这一点上面的东西，
嗯，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我喜欢阿基拉一点是他。不光是从视觉风格，然后从那个制作规格的标准，他的这个音乐也是一个特别牛逼的一个点。对，就小的时候听这个看这个动画片的时候，完全会忽略这个音乐，因为你当时是被视觉上面的东西去吸引，甚至说你连剧情看都没看懂，你的注意力不会在音乐上面。对，然后现在就是当我在就是几年之前我再去就是开着一个很好的效果去回顾这种的时候，就那时候就发现我操，云能山城组这个音乐做得太牛逼了、
啊、对,
对对对，就是他们是一个大有克洋特别喜欢的一个乐队，
嗯，
就是纯纯的世界音乐乐队，不要听到乐队就以为是个摇滚乐队啊，它就是一个组合，就是玩世界音乐的，就是整些那个奇奇怪怪的那个也亚马逊雨林里面的那个声音乐器。
对，实际上就是、
啊、对这种
对世界音乐这个定义就很像，因为之前就是在两千年初最早就出现世界音乐这个定义，实际上是因为当时没法就是主流的这些音乐，比如说 R&B， 比如说布鲁斯啊这些分类里面没法把它这一类分到一个特定门类里面，于是把它所有这些没法分到特定门类里的音乐放到了这个世界音乐这个门类里面、
嗯、
所以我们可以在世界音乐里面提到非常多，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特定门类的一个分类，但实际上当时都已经都算在这个世界音乐这个分类里面。对
对，因为其实世界音乐主要构成是各种民族音乐嘛。
对 对, 对，
然后在艺术家也是在这个民族音乐上去进行创作，那这种音乐确实也没法分类。
嗯、
啊、然后这个当时在我们拍2016年我拍弓箭那个纪录片的时候、
啊、
结尾其实我就偷偷用了一个这个云城山城组这个音乐、
嗯、
啊，就是感觉当时也是觉得特别喜欢这个音乐配上那段那个结尾的那个 ending 的那个感觉。
嗯，
然后其实这个乐队当时还一度拒绝过那个大有克洋嘛，
啊，
因为觉得他们觉得时间太紧了，就他们都上班族，
就没法做出来他们觉得好、啊、
对对对，
作品
对，然后感觉好像来不及，然后大有克洋说、嗯、那你们就是拿你们现成的音乐我也可以，我就喜欢你们音乐
啊,
啊，然后就他们觉得哎呀操，就你这么喜欢我们啊，那来吧，不行我们就加班，我们下班过来录、
嗯、
是吧，然后最后就弄这些音乐，
最后促成了这么一部伟大的视听作品，
促成了这么一部伟大的视听作品、嗯、因为其实说实话大有克洋在一部这样的一个科幻题材的这个一个电影选择一个这么民族的一个音乐，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
对于他来说
大胆的挑战，
对，是一个挑战，
对、啊、对 对, 对，
冒一个风险嘛，
啊，但是没想到这种看似不可能的组合合在一起之后就这么牛逼，
很大，
呈现效果非常的好，
啊、对，
就是他这种音乐，就是虽然我对这个之前不是很了解，但是片子看的多嘛，就每次觉着真那个音乐很配合这个故事里呈现的，就是未来东京这种杂乱无章、
嗯、
这种钢筋水泥丛林这种世界的这种氛围，就是就像、
嗯、
其实就像《银翼杀手》一样，就他刚才咱们在节目片头放的那段音乐，就一想起就是阿基拉的画面就浮现在你脑海里、
嗯、对对对，
因为其实也是都是在同一时期嘛，然后这个音乐其实也是有一些共性，包括当时的这个大家用做音乐都是用的同样的技术嘛，介于那个数字时代之前，然后模拟信号时代是那个中间的那个那一段时代嘛，其实你能感觉到，就一听这个音乐就是一个那个年代的音乐啊、
嗯、
然后音乐就是我还要说一个事儿，就是我当时在2018年的时候在洛杉矶，我就买到了那个那年复刻一版的那个阿基拉的黑胶唱片，然后三张碟、
哎、
啊。然后我当时就是兴奋的不行嘛，回家我就给拆开了，然后我朋友跟我说，我操，这玩意儿你还能拆开？所以你为什么要拆开它？
也对，有道理，
确实不能拆了，
没有
拆了。对，
对，当时我没有，就是我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 它的价值是什么。
嗯
啊，因为可能之后的这个多少年也不会再复刻嘛，而且它是一个三叠版，很豪华的一个版本，巨厚的一个包装。
嗯，
然后我就有点后悔了，然后我说既然拆了，那我就听一下嘛，啊，是吧？
如果当时有这个想法的话，应该在那个地方买两套
啊。对呀，啊，是的，我早
差一套留一套。
对呀，啊，不差那一张唱片钱嘛，因为唱片那个它三张唱片其实是300人民币那样，其实不贵的。
是Amoeba里面
吗？啊，对Amoeba版啊，对。反正就是很心痛啊，
也是稍微留了一点小小的遗憾吧。
啊，对对对对啊。
那我们接着往下说的话，就是在这个 IMAX 巨献这个单元，除了阿基拉里外，我看两位还共同选择了一个系列电影，就是这个《黑客帝国》的这个系列的一个重映版本。
嗯，
那么为什么就会想要说在这个2020年这个时间段再重新去看一部可能已经快二十年前的这个系列的一个《黑客帝国》这样的电影呢？
来，超子你说说吧。
对，我先说，咱们先说最直白的，因为北影节的一贯风格，它每一届都会选一个系列电影，
哎，
做展映。那今年就是他竟然选择了《黑客帝国》，就是我们肯定是因为北影节有这个片子才去看啊。
嗯，
第二点就是因为这《黑客帝国》这个系列啊，它尤其是它的第一部啊，是没有在这个咱们国内公映过的，
嗯，
就没有上过院线。
对，23当年都有过公映，所以就是说这个也是，就像刚才 Moby 提到的，就是说有些电影那曾经。你虽然在家里不管看碟片啊，看录像带啊，然后在电影上看，但是他终归还是要找这么一个机会，
对，
在大荧幕上，然后再去欣赏他一遍，这样，
嗯，
这是我这回就是特别关注这个《黑客帝国》重映这个事情。
我也是，嗯，而且这个《黑客帝国》吧，他也是，哎呀，这个我就说这个北影节今年的选片，他这其实还有一点这个有点这个意思哈，
嗯，
就是选了一些这个有时代意义的这个赛博朋克的这个，一个是。日系的，一个是经典的美系的那种赛博朋克的一个杰作吧，算是。
对，
因为《黑客帝国》其实是从赛博朋克这个文化兴起到2000年结束，这正好是一个它作为一个特别特别集大成之作的一个。
它也是在最巅峰的那个时期出现的。
就是对，同时是巅峰，又是一个悬崖一样的存在，就后面突然就断了。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它基本上把前几十年我们在赛博朋克这个。题材里面所讨论的这个问题啊，全都讨论了一遍，
嗯
啊，然后这个不没有也不算全都讨论一遍，啊，但是这个最内核的东西是全都讨论了一遍啊，
嗯，
然后所以说，这个，
它都有设计，
对对对，都有设计，然后我觉得刚才那个超子也说，他这个上映之后，而且这个版本的颜色是跟那个我们 DVD 蓝光看的不一样的，
对对对，这回北影节选的是一个后来流出的这个做出来的 4K 版本，那 4K 版本其实之前在碟片版上就对于之前更为广泛流传的蓝光版做了一个颜色上的调整，
嗯，
对，蓝光版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可能每个听众现在想起黑客帝国一定第一闪现在眼前的是那个
绿光，
对对对，那个
一片绿
数码绿，对吧，
对对，
那种感觉，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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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就是蓝光版，后来就是在调色上做了一个绿色的加强，
哦，
但是可能有些人会觉着还是会破坏这个画面，
有点过了，是吧？
对，所以后来 4K 版的时候又把这个颜色又进行了一个修复，
啊，
对，我觉得也
正常一些，对，所以其实这个 4K 版还是挺值得看一下的。
嗯，但是我觉得唯一遗憾就是这个版本不是咱们当年早年那个公映的版本，早年公映的版本有一个那个配音版，
啊，
是那个周迅和李亚鹏配音，
对对 对， 对，
那个时候那个配音阵容真的是相当可观，哦，
但是被狂喷
啊，是吗？
当时被狂喷，因为那个说那个李亚鹏的配音感觉特怪，因为那个时候李亚鹏就他那时候大家都说他面瘫，然后为什么你这个面瘫能接那么多戏啊，然后能成为那么火的一个男明星
啊？
然后他给那个 Neo 做的配音啊，其实也非常合适，就是李维斯
也是
一个面瘫，
当年也是个面瘫，对
对。哦，这一说李维斯就得说一下，就之前其实在就最早接触黑客帝国之前，我小时候是看过金努里维斯其他就比较成功的那个商业电影的，
嗯，
生死时速，
生死时速，对对对，但当时我看我完全没 get 到我这个人帅，就是只感觉他就是因为标准的一个美式的这种动作片这种感觉，
嗯，
但是就那后来再看的黑客帝国，哇，金维斯真的帅，真的帅，太帅了。
对，因为这个电影从那个无论是视觉，然后美术、服装、道具上，其实他还挺讲究。他基本上就把那个千禧年那个时候最酷，然后那个最时尚的元素，全都放到了这个
《
Matrix》这个世界里。
对对 对， 对， 对，
体现在这些人的这个那个叫什么？那叫自我投射的那个形象里，
对，
是吧？什么自我剩余投射还是什么来着？我忘了。反正就是他们那个 皮衣，对吧？
对对对 对, 对、
啊，走哪儿然后背一手那感觉，
对。
然后那
甚至还有那个中山装的那些唐装那些形象，也是非常有它的设计感在的、
啊。对对对、
嗯。
而当时就是一个商业大 IP， 就是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三星跟他联名出了一款 Reload 第二集里面那个 Neo 用的那个手机
啊，
就弹起来的那个，然后巨科幻的那个造型。
啊、
第一集因为它有一个手机的那个镜头嘛，就是那个。是摩托罗拉的那个，就香蕉那个形状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弧形的那个。然后第二集他们又专门设计了一款特别科幻的手机，然后那个就是三星给他们做的手机，他出了一个实体手机，还可以买啊。现在你去闲鱼没准还能买得到。
嗯，我补充一下，这个刚才莫表说这个《黑客帝国》这个系列，就是它这些服装上一些形象设计，对于当时审美的这个影响，哇，那太大了。就是、
嗯、
一不是99年的影片吗？
对，
而又没有在国内上映。
对，
但是啊，就它这个什么黑衣啊，这个黑墨镜
啊，
慢动作呀、啊，就对国内的很多影视作品直接就马上就影响到了。
对对对对，
就比如说二是其实是在国内上市在2002-03年，
嗯、
但是01年的时候，国内有一个就是现在很资深的一个大导演英达曾经当时在01年出过一个情景喜剧叫《网虫日记》，我估计可能有些像白老师那年纪人肯定都看过啊。那里边当时就已经拿这个黑衣，就是《黑客帝国》这个造型进行
当一个梗，
对对，调侃啊，然后演绎啊，然后表演黑客什么之类那种感觉，对对对。《
网虫日记》这个，
我操，我竟然没看过这个。
对，你可以确实可以看一下，
那是黄教主出道的第一个电视剧，
那是黄晓明真的是他的就出道即巅峰的一个剧，相当于，因为他真的特别跟这个情景喜剧，他这里面所要构建的这个人物很搭，
太愣了。
然后这个事情，我记得应该在网站会有，之前有一篇文章有作者去写过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去找来看一看。
嗯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接着往下说吧。然后刚刚说到这两部《阿基拉》和这个《黑客帝国》系列，都是在这个 IMAX 巨献单元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这个境界单元。那境界单元其实它的这个分类并不是仅仅是说有这个纪录片，它也有一些动画电影，比如说超子比较很喜欢的一部，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我失去了身体。但是我们第一部要说的是我个人比较想看的一部电影，是这个《最后与最初的人类》。那这部片子实际上它也不能够单纯的把它分类在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纪录片或者一个什么样，在我看来它是一个科幻片。
嗯，这个我还想跟你探讨一下。
嗯、
啊，你说这部电影是科幻片啊？
嗯、
那我问你，《生命之树》是什么片？
确实好很难去给它一个具体的分类。嗯、
对，我现在这个艺术家们的探索，我已经无力识别了。
那先说这个《最后与最初人类》，为什么说它是一部科幻片？实际上就是很多，就包括我去那场是在电影资料馆那场，然后是在礼拜一的下午啊，3点多。然后其实很多人看完之后有一点昏昏欲睡，但实际上大家不知道的一个事情是，它其实。这个故事是一个1930年的科幻小说，然后是一个英国作家奥拉夫·斯特普尔顿，他在1930年做的这个同名的小说，然后他有一个中文的译名叫做《人类向何处去》。
嗯、
那么这个小说它讲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代人，他当时设想的21世纪这代人是第一代人，那么人类在之后的几千万年的这么一个进化的这个途中，最后。经历了很多次的世界大战，然后人类也逐步的一步一步进化到了最后，大概在这个21年文明之后，有这么一个第18代的人类。那么第18代人类他们居住的地方已经从这个当时已经破败不堪的地球移居到了这个太阳系最边缘的这个冥王星。但当时他们突然观测到了有一颗超新星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转向太阳，那么如果太阳爆炸的话，就整个太阳系都无法生存。他们也没有，虽然他们当时已经非常先进了，但他们也没有一个足够的技术去逃离这场灾难，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族群最后的这个时光中，用他们已经获得这个时间回溯这个能力，给21世纪这些第一代人类写出了一封信，然后以这个寄信人的这个口吻讲述了长达21年的这个人类从第一代到第18代这个这么一长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简史，
一个跨度
的一个时间简史。所以就最后和最初人类的剧本是根据这个人类向何处去的故事然后改写的一个脚本。那这个脚本是由这个蒂尔达斯温顿，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女演员，她去进行了一个旁白。
这个女演员我特别喜欢，
是
啊，
因为她其实在包括韦斯安德森她系列的这个电影，包括《月城王国》，包括这个《布达佩斯大饭店》，她其实都有出现。而她自己还有演出过比如说《雪国列车》《花园》啊，《本杰明巴顿骑士》这些她都有演过。对，
我看这个电影好像我没有看嘛，我看她好像从那个前南斯拉夫取了好多那个
对对对
景是吗？
她是这样，就是 他的旁白虽说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故事，但实际上他这部电影的所有的画面都是在前南斯拉夫取的景，然后前南他这片就整个巴尔干半岛上这片土地上分布着很多之前在南斯拉夫时期由铁托他带领的这些艺术家去创作的一些雕塑，然后这些雕塑有一个集体有一个名字叫做 Spomonik。 那这个东西呢，一方面是在纪念说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反抗纳粹德国的统治然后去牺牲的这些民族英雄，其实实际上还有更多的是对于整个巴尔干半岛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各个民族他们美好未来的一个期望与盼望。因为实际上南斯拉夫这个政权他当时即便他就是有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那实际上他内部不同民族派别不同信仰中也有很多的这个派系的这个纷争，那这个派系纷争导致整个巴尔干半岛处于一个不是很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他也就是铁托他也希望通过这100多座的这个纪念雕塑来给予人们一个对于未来的美好幻想，但实际上大家也知道之后南斯拉夫是解体了，然后也发生了非常惨烈的这个南斯拉夫内战。那这100多座这个纪念雕塑这个 Spomonik 这个雕塑群它并不是在一个同一个地方，它实际上是分布在整个巴尔干半岛的。
对它是各个地方都有。
对，
我记得我当时买了一本书专门是这个一个摄影师去拍所有的这些这个雕塑。
对
都特别有那个这个什么野兽派的感觉，我给我的感觉、就是、
对它的这个整体的风格并不受限于具体时期，比如说可能要列一个英雄的雕像啊，或者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形象，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但实际上当时的这些设想放到现在来看也毫不过时。
不过时，
对、
哦、对。
比如说之前阿斌他去塞尔维亚的时候，他有去专门看过其中的一个雕塑，它就是一个子弹击穿墙壁的这么一个静态、然后真的非常震撼。那么说到这个导演，这个导演是张张森，然后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配乐出身，他是一个冰岛非常著名的一个音乐家，他也是个非常著名的配乐大师。他都给什么作品配过音呢？就包括娄烨的这个推拿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都是他做的配乐。然后之后他也给这个丹尼斯维伦纽瓦他的这个降临包括边境杀手，
我知道这个哥们的音乐之前我还听过。
对，
他最近是挂了，我记得
他是2年前的时候就是在柏林家中然后被发现身亡。
对
疑似是自杀，但现在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说一个死因到底是怎么样。
而且当时那个银翼杀手的那个音乐本来是他在做银翼杀手2.49的音乐。
后来好像是给了转而
给了后来转手了吗，
给了汉斯西默吧。
对
所以其实也非常可惜。那这部电影也相当于是他的一个遗作，他当时就是拉着摄影师两个人跑到了整个就是前南境内、然后去找到这些 Spomonik 这些雕塑物然后去拍的这些东西。
哦，行，这电影我一定要去看一下。
对，我觉得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西如果想看的话 B 站就有，但
是
它没有字幕，它是一个英文原配，但实际上我觉得是第二达斯文顿的那个配音对于有一定英文水平的人大家还是听得懂的。他应该是在年初的多伦多还是哪个电影节刚刚的首映，然后这次北影节也是非常及时的把它引进到国内的院线给大家做这个展映的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大家去了解这样一个电影。
好，我去看一下，
包括了解张张森这个人。对，
没选这个片有点遗憾。
对，但是这个是我就当时选这个片儿，就我查了一下资料，就发现哦，原来是他拍的，然后觉得确实可以看一下。然后我看完的感受是这样，就是他的这个小说，他整个背景的旁白是来自于这个小说嘛，但实际上他的通过他镜头跟他这个小说旁白的配合，实际上一点都不突兀。因为首先 Spomonik 所有的建筑群，如果大家看过这个图片的话，就知道它是一个非常飞来风格的这样一个雕塑群，非常科幻的一个存在。然后它的大部分的镜头都是从这个地面然后仰望天空的这个视角。大家看到了这个 Spomonik 雕塑顶端之后可以再往上望就是无边太空。那可能就是这就是当时第18代人类他们去望向无垠的太空，但实际上他们眼里可能最后只剩下了绝望，就发现自己可能已经无能为力的这样一个绝望。因为他是通过那个16毫米胶片拍的那个片子嘛，所以他是一个纯黑白的片子，很有那种老电影的那种质感，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样一部电影，感受一下这个故事所要叙述的事情。所以我并不想把它单纯的分类在一个纪录片，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不是纪录片，
对，它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科幻片的一个作品。那么接下来也是同样在这个境界单元的还有一部电影是我跟超鲁都非常喜欢，因为之前我跟超鲁推荐过，那就是一部动画的一个长片，是 Netflix 做的，然后是我失去了身体。超鲁再来说一下这部片子。
好，就是刚才这个节目表也感受到了，其实张浩老师特别会安利电影，然后反正我就经常吃他安利。就比如这个我失去了身体啊，它是一部，就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是一部这个法国的动画长片，然后导演是杰赫米·克拉潘。然后我就是最早知道这部电影呢，就是因为它是 今年二月份那场奥斯卡，他也提名了最佳动画长片。
对对对。
那当时我们可能像我这样的，可能更关注像《玩具总动员》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当时
其实我们都会关注一下谁获奖，
对对，
提名的可能我们不知道的话，就不会去再去看看什么的。
当时扎晃就跟我安利过这部动画片，他说：“你说你可以看一看，说还不错。”然后后来包括后来我自己查，哇，这部动画片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拿过很高的奖，比如说那就是动画领域那个安妮奖，
对他拿了，
对他一下拿了独立动画长片、最佳编剧还有最佳配乐三个大奖都拿到了，其实还是很高质量的。然后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吧，其实就是一只手的奇幻冒险，其实主要讲就是这个一只断手然后如何努力回到主人身边的这么一个很奇幻的一个故事。然后中间也穿插了主人公自己对于他童年然后包括青春时期的一些回忆，反正就是
挺怪异
的。对对对对对，就是刚开始看介绍你会觉得就很奇怪的一个电影。对，我当时就是没看，因为我小时候看过一部这个跟手有关的恐怖片，我对这个对
断手有一些抵触，是吗？
对对对，就是我不知道你有听过一个美国的一个恐怖喜剧片叫《魔掌》，
没看过。
对，反正就是所以小时候有点阴影，觉得这个手在地上爬就特害怕。然后后来就今年看到说北影节说展映这部影片，但还是就是会有一种好奇心，对，看看这个一只手是怎么冒险的，
怎么串起来这个故事的。
但是看的时候真的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导演编剧他们在制作这部动画长片的时候很用心的设计了就是这一只单独的手如何跟整个这个场景进行互动。就比如我举个例子，就是它里边有一个那个手它掉到那个地铁站里边了，碰到地铁站那老鼠了，然后他在这个情节里处理这段危机，就是那个手点着了一个打火机，然后他用那个前两个手指点着打火机，
这个
对对，用那个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那三个指头，然后在地上往后爬，就是这种小的设计，就看着特别有意思。然后也通过这些设计，包括这些手可能会站在房顶上，然后会有一些动作什么之类的，就是很容易让观众带入，就会不自觉的认为这只孤独的手是有生命的，是有思想的这样的。这影片看后来就是那个手真的找到主人了，爬到主人旁边，然后躺在他的枕边，但是只是静静躺着，又没法跟主人的身体进行融合。其实当时我看那还哇
有点
对很伤感，就觉得哇他这么努力这个，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
结局。
对对对，还是非常走心的一个动画电影。
因为
这个是不是就是 Netflix 上面有的？
对，就 Netflix 上面有的。
那我还没看，
可以看一下。
一直没看，
因为他这个杰伦米克拉潘这个人，我知道他实际上是因为他之前是一个动画短片的导演，他之前导过几部非常有名的动画短片，大家可以在 B 站找到。第一部是这个《精神分裂症》，就讲的是这个人啊，他的灵魂跟自己的身体存在了24厘米的一个差距。就比如他够电话，你够不着电话，你往后推24厘米就够着电话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但实际上他更多体会在是整个人好像并不在自己身体里，他跟自己身体是一个脱壳的一个状态，对，这样的一部片子。然后还有后面的这个鸭谱都是非常好的动画短片，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 B 站找来看看，应该都有翻译。然后这部我失去了身体是他第一部的动画长片，我觉得以目前的水准来看，虽然可能没法得到奥斯卡最佳的这个长片奖，因为他可能在后期剧情的一些铺垫上面还是有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讲已经是他毕竟是第一部动画长片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了。对对对对对
啊，用笔感觉我要看一看、这个、
可以看一看，我觉得这部片子那么接下来也是在境界单元，就是又回到了这个类似于纪录片的这么一部片子。但其实就是今年北影节他选择的类似于纪录片的东西有，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的纪录片。因为比如说去年我看的纪录片看比较多，有这个他们已不再变老，讲述一战老兵的这个修复的这个片子，然后包括这个了不起的巴斯特，就是这个巴斯特基顿的这个传记类的这个纪录片，他们都非常非常
很典型的纪录片，
很典型的
纪录片。
那么今年这部纪录片这个《蜂蜜之地》呢，它实际上也提名了年初奥斯卡的这个最佳国际电影跟最佳的这个纪录长片。大家实际上我觉得相对来说更偏向于一个剧情片，只是说这个事情它是真实发生的事情。那么它的背景是怎么样呢？就是在这个北马其顿，就是原来的马其顿啊，现在改名叫北马其顿了。它在这个布雷加尼察附近，这两个导演他当初想拍的是这个河的一个风景纪录片，但他们突然偶然的遇到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几乎是最后的一个养蜂人哈迪兹，然后他们就转而去记录了这个哈迪兹长达2-3年的生活。他们拍的素材就有2000多个小时，然后他们最后用这2000多小时的一个素材重新剪辑成了一部类似于剧情片的纪录片。 它真实发生过故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哈迪兹他是土耳其裔，就是当年有这个跟随奥斯曼帝国去走到欧洲各地并且定居下来这个土耳其裔的这个人口，然后他当时他说的这个话也是土耳其的一个方言，所以他们摄制组的人其实并不太能去听懂他到底在说些什么，所以有些东西是他后面剪辑的时候突然发现，哦，他还谈论了这些话题，其实很惊喜的这种感觉。
嗯，
那么他在当地是以这个养蜂人作为这个职业，他养蜂是非常传统的一种方式，取走一半蜂蜜，然后剩下一半蜂蜜留给这个蜜蜂，让他自己继续的繁衍生息。
哦，
他一直遵循这种传统，他在家里他自己的家庭也是遵循这种传统。他家这个部落的传统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家庭的最后一个女性，就最后一个小女儿要留下来照顾自己的母亲，直到双亲都去世了他都不能婚嫁。所以 他拍摄的时候已经50岁了，他还是在守在自己老母亲的身边。
哦，
他的生活里可能没有特别多的跟我们这样的有很多希望或者很多梦想这些东西，有点像是被禁锢在了这个家里面。那么他的每天的工作就是去山上去攀岩，去这些野生的这些蜂巢里面去采这些蜜，然后去把它制作加工之后去卖到临近的这些商场里面。然后其中有一段记录是拿无人机记录的，他有一段攀岩弄得让我想起了去年那部 Free Solo,、
哦、Free Solo
徒手攀岩。就对于这个 Free Solo 的 主角来说，他实际上是一个极限的一个运动，但实际上对于这个哈迪兹这个人来说，他其实就是一个日常的一个东西。对，
大哥，
有一点回想的这个意思啊。当然还是说 Free Solo 那个人真的很牛逼。对，
嗯嗯。
那么之后他的生活发生了一个变故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家这隔壁搬了一家，就是从外地搬过来的一家人，他们家有七个孩子。那么这七个孩子就是哈迪兹完全没有体验过的这种家庭的感觉，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他也没有婚嫁，所以他突然就是在就这七个孩子中找到了自己属于母性的那一方面的东西，好像突然就被唤醒了。可以说就他非常喜欢这七个孩子，他也跟这个隔壁家邻居这个男主人去分享了，就是说如何去采蜜啊，包括也跟他说了，就是说啊，你要采一半蜂蜜然后留一半蜂蜜。
嗯，
但结果隔壁家这个男主人他因为欠了一屁股外债，因为他要养活七个孩子，
渣男啊，
也不是渣男了，没有到那个程度啊。他这个人因为他要急于赚钱吧，急于养家糊口嘛，所以他就把这个蜂蜜都给采了。他采的越多，给这些蜜蜂留的蜂蜜越少。那这些蜜蜂他自己的蜂巢没有蜂蜜之后，他就会去抢占其他家的蜂巢。那本来他们家都是分好的，就是说这个男人他们家是有这个固定的蜂巢，然后哈迪兹他们家是有固定的蜂巢。
嗯，
但是就是男人他们家的这个蜂蜜被采完了之后，这帮蜜蜂没吃到了，就跑去把这个哈迪兹他们的那个蜂巢给强占了，就把他的蜜蜂给杀死了。
嗯，
就到最后发现就是他的养蜂这个手艺可能到后面都已经基本上快没法再继续下去了。
嗯，
然后这个男人他后来看就他们家也没有什么其他赚钱工具了，他就搬离了这里。然后最后哈迪兹的这个母亲也是因为就是疾病去世了，整个小屋子里就留下了哈迪兹一个人。
嗯，
所以他是用这个2000小时两三年的这个长时间记录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嗯，
他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纪录片。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非常惊喜的一个地方。当然这部片子我说实话没有去电影院看，因为真的是抢不着票。
嗯，
这就是我当时说的那个我差点要去怀柔看的这部电影，就是这部。
哦，这个是吧。哦，
对对对，因为真的抢不着票，还算蛮火的一部电影，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大家找来看一看。嗯
嗯。
OK, 那接着往下的话来到了这个女性之声的单元。虽然我们是录电台是三个大老爷们儿，但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女性之声的单元，就是超的选了这么一部82年生的金智英，也是在网上非常火的一部韩国拍的这样的一部剧情片。
嗯，
可以来分享一下。
对，其实先说一下这个板块女性之声，其实这也算是北影节一个比较
新的一个比较顺应时代的一个吧。
对对对，像去年2019年就没有这个板块，所以可能就我觉得北影节每年在开设板块还是很注重就是当下的一些大家更关注的一些焦点的这些。
哦，对对对，
这个内容啊。节目刚开始那个莫比尔不是说自己是商业 boy 吗？其实我就属于那个热点 boy, 就是这82年金智英啊，其实就是在国内这边，它是去年10月份在韩国上映的，但是在国内咱们互联网上讨论度比较高的是在年初1、2月份那会儿，可能也是因为资源放出了吧。然后当时我就整天我看大家这个在豆瓣上讨论啊，对对对，看新闻啊，首先看到一些数据说在韩国公映的时候说观众72%都是女性，然后就一小部分是男性观众，然后还说什么那个韩国大量的男性观众就是抵制这部电影，投差评啊、一星啊之类的。然后这回正好看到这个北影节，然后也选出这片子，我说那
看
吧，看一看呗，对吧？但是其实看完还是觉得还挺不错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电影的基本信息啊，导演呢是一个女性导演金杜英，这还是她首次执导的一部这个剧情长片。
嗯，
然后演员呢，我相信可能很多看电影的同学肯定更熟悉这个，
就熟悉韩国电影的人
对
都会知道这两个演员，
郑有美和孔佑，这已经是他们两个人合作的第三部电影了。
嗯、
之前的也是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熔炉》，
对，
或者在商业上成就上取得很高票房的这个《釜山行》，都是两个人合作的作品啊。然后这个故事，单看简介的话，你会很拿捏不准这个故事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一个女性，然后她觉得受到各方面的压力，然后得了一个很奇怪的精神病，这个病呢会让她在一些时候变成另外一个人啊，变成可能她的母亲或者说她的姐姐这种人格这样的。但其实整个故事讲的还是说，就是一个女性遭遇到了这种社会啊家庭给她的压力，爆发这种精神疾病之后，如何再次通过自己的努力再次站起来，再次面对今后的生活，这么一个主题这样的。对，
挺好的。
对，
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就是为什么说这部片子，因为它这部片子82年上的金智英，它实际上是一个小说改编电影嘛。他这个小说当年在韩国上市之后，就是遭到了韩国男性的极大的抵制。那这个事情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表征，就是有几个就是我关注的 idol， 就是这些小偶像，他们在自己的 Instagram 上分享了这个自己看了这本书，然后结果他们就有些男性粉丝开始焚烧他们的什么签名卡啊、签名专辑啊，这些事情非常极端的一些事情。
嗯，
韩国这个地方你说它现代吗？它确实也有现代的地方。那如果你说它传统的话，它实际上比国内要传统10000倍，还有很多的家族观念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就是传统到骨子里的东西。
韩国他们是一个很大男子主义的一个，
对对对对，
社会的一个文化，
就包括什么就是男的不要去帮家里帮媳妇儿去处理洗碗啊什么，这你都不要做，就让女的来做，这很多事情都是这样。那么在他们现在的这个网络环境下，有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男超论坛或者说女超论坛，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论坛90%以上的用户都是女性或者都是男性，然后这个男超或者女超论坛中就会有对于异性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攻击。女超论坛里也是，男超论坛也是，就是它有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对立。那么这部片子我个人的看法是，它除了说是表现了一个女性她在这个整个家中的被各方压力挤压下的这样一个困难的生活状态以外，你也看到她身边的这些包括她的丈夫她的父亲这些男性角色，她的整部电影中也会有一些他们在理解上他们在观念上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变化是我们值得欢迎的东西。那么我也希望说整个国内的讨论环境不要最后变成像韩国这样有女超论坛跟男超论坛这样的一个形象，因为我目前观察到的情况是，大家在微博上面这些社交平台上面更多的这个讨论都是直接以标签作为开始，然后进行互相的谩骂。那我只是觉得这样的东西会给双方带来就筑起一堵越来越高的高墙，
是
最终有一天这个高墙大家无法去逾越，那就会变成可能现在韩国的那个样子。
对，其实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然后我的感受就是 get 到了说北影节为什么要选这部电影，然后来放到这个女性之声这个单元里来供应。首先就是我看这部电影之后，我真的也确实没有理解为什么这部影片在韩国供应的时候说会有这么激烈的讨论度。因为在我看来啊，这部电影其实我首先很推荐广大女性朋友看，因为她整部影片对于一个女性在不同的环境、家庭、社会啊，然后工作岗位上等等的一些问题都进行了描述，包括各个年龄段，从小啊，然后到她的中年啊等等。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会把女性可能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介绍非常的全面，这样也是说会有很多人会有一些共识，会很容易共情。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他还有一个，我也很推荐男性观众去看，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电影其实他把就是女性那个就是这个女主人公的压力啊，就分散到了很多他其他的男性角色身上。其实对于某一个他身边男性的这种可能，对，其实这种对于他的伤害啊，其实有一点点消解。就是你看他的丈夫啊，他的父亲，他的可能工作上伙伴，都是你乍看是普通人，但是他确实身上会有一些对女性有些有所伤害的一些行为啊、言语之类的。
而且这个东西在这部电影中的看法，就是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在男性之间一个习以为常的一个东西，甚至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共识。
对，
那么是如何发展到这一步的话，就可能是需要大家去思考的一个点了。
对，就是现在咱们网上讨论经常会 比如说看到一些热点事件，经常说哇，这个人怎么可能这样？就是因为社会上更多的就是展现出来的事件，这些人会比较极端。但其实这部电影讨论很好的一点在于，就是说可能你生活中不存在那些特别极端的一些形象，那些个体，而更多的就对于人的伤害来源于一个氛围。对，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探讨的一个方向，就是男性来看，其实可能你就觉着，哎，这个父亲也不错，这个老公也不错，对吧？他跟我也很像，但是确实就是现在社会的这个女性问题，更多是由源于一个氛围而造成对他们的伤害，
整个社会环境对他们。
所以我觉得北影节选这部片子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让更多的男性的关注去关注这种女性主题的电影会少一点。八十年今天算是一个门槛比较低的一个女性题材电影，很适合没有接触过这类影片的观众都去看一看这样的。
那么接下来我想说的这部其实是在这个就是今年北影节的一个主打的一个单元，就是红麦之约，艾里克红麦这位大导演他的这几部片子，然后我其中选了一部是绿光，也是跟这个女性视角的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他全片跟其他的红麦电影比较不同的是他只选择了一个女主，就是这个 Daphne 这个角色，他作为女性主要的一个视角来去叙述整个电影的。这是首先北影节能够为红麦当中开一个红麦之约的这个单元已经让我非常惊喜了，但他其中也没有选择我比较喜欢的红麦的片子，因为我比较喜欢的是人间四季中的那几部，就是春天故事啊，一直到秋天故事这四部电影。他这次选择的是道德故事里的这个女收藏家穆德加一夜，然后克莱尔的膝盖和午后之爱，然后另外就是这个双面奇缘跟这部绿光。那么这个绿光的名字实际上就包括他的故事整个的想法的来源是什么呢，是来自于那个儒勒凡尔纳，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科幻作家，
对对对，
他的一部小说就同名小说也叫绿光。他这个绿光代表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绿光他也在电影里面给出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当大家看到这个绿光的时候，他就会在之后的感情之路上非常顺遂，他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另一半他的所想跟自己的所想，他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通过这抹绿光他马上可以知道。但是实际上这个片子的女主的话，她实际上一开始的这个遭遇是有一点不走运吧，可以说因为她之前刚刚跟自己相处了很久的未婚夫分手，然后本来要就是每年照例的这个度假的这个时间，她之前说好的跟她一起去的这个旅伴又没法跟她一起去，那么到最后就变成了她一个人需要自己一个人去旅行，那她去各个亲友各个朋友去推荐这些地方，她又觉得并不是那么顺心，她又不想去接触新的异性去延续自己的感情生活，那到最后他听到了就是几个老人在这个海边去交谈的时候，他听到了这个绿光的这个概念，他好像发现啊，似乎我需要去寻找一下这个绿光，似乎当我跟一个异性坐在一起看到这个绿光的时候，好像我就可以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就把它作为了一个心中的一个寄托，
一个新的信念，
对，一个新的一个就是一个念想吧，
对对对对，
就可以说一个念想。那他最后在这个车站里面第一次在整篇最后真的出现了一次主动去跟一个就是也是对他含情脉脉的一个男生交谈，然后两个人最后坐在海边去看到了这个绿光。但是对于我来说实际上他想要找这个绿光的这个东西只是一个理由一个借口，他是为了用这个东西来说服自己让他自己重新获得一个能够自爱的能力，他并不是需要一段爱情去延续自己之前的这个感情生活，他只是需要再找到一个机会去重新认识自己，重新知道自己能够有在这个其他人以外能够有一个自身的一个价值。我觉得这是这部电影最想要去诠释的一个概念，所以到最后我很开心他看到的那个绿光，因为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但实际上在这个儒勒凡尔纳的这个小说里面，最后这个女主角本来是要跟自己心爱的人看到这抹绿光的，但实际上他最后并没有跟他心爱的人看到，他最后说了一句话，就是既然他已经找到了幸福，找到了自己心爱的人，那不如就把寻找绿光的机会留给其他人吧。对，所以说绿光这个东西到最后我只觉得是一个表象，他更想表达的是他真正的要找到自爱，找到自己的这么样的一个过程。 OK，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单元的话，我们到了这个环球视野单元。那么环球视野的话，首先超子有一部，说实话我到这个单元看到这个提纲的时候有一点忐忑，因为我们要说的两个电影有一点点政治不正确的意味在里面，因为 两部片子导演都现在正在处于一个风口浪尖，就是大家的一个争论之上。第一部是这个《纽约的一个雨天》，他导演是伍迪·艾伦。那超子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自己选择这部电影。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伍迪·艾伦导演是一个经常拍爱情电影的一个导演啊。对，然后就是张浩老师也非常了解我是一个非常爱看爱情电影的一个人啊。所以就是这个片子如果上北影节，我肯定是要去看的这样的。对，这部电影《纽约的一个雨天》应该是，其实影片是在2017年、2018年初就拍摄完成的，但最后确实就是刚才我们所担心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伍迪·艾伦导演因为当时的 Me Too 运动，然后所以影片的发行工作整个受阻了，然后最后是在2019年才跟这个一些观众见面。
当时因为这部片子应该是伍迪·艾伦跟亚马逊签了得有四部电影的一个长约，就是要为亚马逊去出产一些电影。因为亚马逊他投资电影最早的先例应该是在之前的那个海边的曼彻斯特，就是那个卡西亚·费莱克当时他演的那个片子，那个片子是亚马逊投的。到后面这个又是伍迪·艾伦的片子，其实当时可以看到亚马逊有一定自己的野心，但也是因为伍迪·艾伦他导演本身出现了一些这个就是争议的事件吧，所以到最后这个片子没有顺利的在2017、2018年拍摄完毕之后就顺利发行，直到2020年才在一部分影院上映这样的一个。
对，然后这部影片值得一说的，因为其实这部影片的剧情还是很简单的，就是一对情侣，然后要去曼哈顿过个周末，然后可能因为一些机缘巧合，两个人又分开了，然后各自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些经历，然后最后重新对自己自我进行一种思考，重新审视自己，重新审视自己的亲情爱情，就是很伍迪·艾伦的一部爱情电影。
对对对，
里边也充斥着就是他以往一直有的这种对于这个上流社会的这个讽刺，对于这种成人男女关系的这种调侃，然后包括里边也有就是伍迪·艾伦这种小智慧、这种机智幽默的这种对白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就这一部《纽约的一个雨天》跟他以往的这个爱情电影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就是说这回的演员，那演员就是男主人公是这个蒂莫西·查德梅德，就是咱们
天茶，
对天茶，对这两年非常火，包括现在国内正在放他的《小妇人》，对吧？然后包括女主人公呢是这个艾莉·范宁，那可能大家比较了解他的作品就是之前的两部的这个《沉睡魔咒》的艾洛公主，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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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对。然后包括还有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女主就是如果是迪士尼的粉丝应该大家都认识这个塞琳娜·戈麦斯。明显能看出来这回伍迪·艾伦合作的演员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年轻，一比较他之前合作的一些演员，所以他这回就是虽然讨论的还是伍迪·艾伦非常擅长的这种爱情观，
对，
讨论
亲情观，
对对对，讨论，然后包括去展示他自己的一些经历之外，其实也多了一层对于这个成长的表达。包括之前刚才提到，就是说他在还在去讽刺这些他看到的一些社会问题，同时这个眼光已经变为了就是他这个角色更年轻的这些演员的这个视角。
对对对，
就我举个例子啊，我这个就直接说一些剧情里的内容，就是女主人公作为一个他们都是大学生嘛，然后碰到了在她这条线里碰到了一些纽约知名的导演，然后纽约知名的制片人，包括知名的演员，其实这个情节还是一就是想讽刺这种在这个所谓的这种很高级的这个演艺圈里头
名利场，
对对对对对，就大家都没安好心，
对对对对
想用自己的魅力，成熟的魅力吸引这个小女孩。
对,
对，但是因为这个角色的设定是一个年轻人嘛，这小女孩她的台词就直接表达出来，就是她看的这些东西很明白，就不再是以往就是那些我们看到这些讨论这种电影里的就是可能年轻的女性就是傻白甜，就是看不出来啊这些大叔们的这个阴谋诡计。这个电影里就直接就是借女主人公的台词说出来，哦，这都懂，
讽刺了，
对对，这都懂，你们表演这个太拙劣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同样还是伍迪·艾伦的爱情电影，但就是80多岁的导演了，但今天还在去换不同的视角讨论他自己最热衷的同一个主题，这是让我非常敬佩的一个行为。对。
而且我觉得伍迪·艾伦又回到纽约拍这个电影，我觉得是怎么说，还值得一看的。
对，
是，
就他眼中的那个纽约，就80多岁了，现在这个他会拍一个什么样的纽约，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那其实到最后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这部片子因为伍迪·艾伦自己个人的一些事件引起的一些争议，那么到最后是刚刚提到这几个主演，包括甜茶，包括这个范宁 他们也都说要把自己这个演出这部电影的片酬去捐出去，然后捐给一些撑 Me Too 的这些组织。这个事情我不过多做评价，因为到目前来讲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定论说到底伍迪·艾伦在这个事情做错了多少。他的这个养女跟这养子之间，他本来还有一些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些纷争在，所以我们也不好去评价说这个事情到底是究竟是谁做错了。我相信这个事情中间肯定是有人他在做一些违反道德观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在这边也不多做评价。那么在说完纽约一个雨天之后，超子给了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嘛。那么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我这次北影节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就是这个波兰斯基他拍的这个《我控诉》。我知道这个东西说出来大家肯定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不得不说，我觉得《我控诉》从他电影本身的质量来说我觉得是好的。至于说他这个片子有没有给波兰斯基自己本人去有一个洗白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倒也不必，我可以在之后再去讨论一下这个事情。首先先说一下这个《我控诉》这个电影它是拍了一个什么，就是这个电影的剧本是这个波兰斯基他的一个好朋友，一个也是一个作家叫这个罗伯特·哈里斯，这个作家他写的一部剧本，然后他的原名叫做《军官和间谍》，然后另外的一个暂用的一个剧本名叫做 D。 那么这个 D 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德雷福斯。他这部片子是改编自一个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事件，叫做德雷福斯事件。这是在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法国国内就是一个非常轰动的一个事件。可以说他当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普法战争输了之后，就是法国自己又发动了一场革命，然后推翻了这个第三帝国的统治，然后建立了这个第三共和国。但实际上这个第三共和国因为首先普法战争输了，他们要割地要赔款，然后国家内部又经济没有那么迅速的恢复过来，从这个战争中恢复过来，导致他当时整体的国家经济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但是他在这个法国之中有这么一批人，可以说当时在整个欧洲之中都有这么一批人，他们就是犹太人。他们真的是就是有这个民族特质在，他们真的会非常去钻营去经商，所以短时间内就积攒了非常多的财富。那么他们积攒这么多财富，他们也并没有说要不去融入整个法国这个社会，他们也是非常想要去融入整个法国的。但是在法国其他一部分本来的法国人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觉得是这些犹太人在他整个法国里面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所以当时是有非常严重的反犹情绪在整个法国之中的。这个反犹情绪是在整个欧洲蔓延开了，最后的一个最激烈的一个极端就是在二战的时候的纳粹。那么在此之前，其实法国它本土也是有这样的反犹情绪在。那么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在1894年的时候，当时法国情报机关有一个非常牛的一个特工，他是在德国驻法国大使馆当清洁工，就他每天负责去掏这帮人纸篓子，你知道吧，就纸篓子里面有撕碎这些信件啊这些东西他都给掏出来了，然后送还给这个法国情报机构，他们在一张一张给他拼起来。就在拼的这些东西里面，他们拼出了一张未带签名但是包含机密情报的一个投诚信件，就说我会给你这些法国炮兵的这些情报，然后你就要给我一些好处，就是其实就是钱。所以整个法国情报机关对于这个事情非常重视，因为当时正好是普法战争又输了，然后对于德国这些间谍工作法国人真的是非常的警惕，所以他们就开始调查说这个事情到底是法国陆军到底是谁走漏了这个风声。但是最后在排查候选人的时候，法国整个陆军的将校里面只有这么一位犹太人，他的名字叫德雷福斯。就是因为他这个犹太人的身份，再加上他之前就是因为探亲去过一次德国，就把他当做了这个整个事件的一个幕后的一个主使，他就是那个寄这个投诚信件的这个人。然后于是对于他的整个审判啊，包括这个刑侦的这些一系列的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潦草以及仓促，大家只是为了去抓出来这么一个叛徒，然后就把他打上这个叛徒的标签，然后把他公之于众，说我们抓住了这个人他就是叛徒，就把他打进大牢。那他就是经历了一场非常荒唐的审判跟整个刑侦的过程之后，他就被流放到了恶魔岛。那么这个电影的主人公并不是这个德雷福斯，他的主人公是一个叫皮卡尔上校的这个人。那么这个人是什么身份呢，他是在德雷福斯这个事件已经正式宣判，他已经被正式流放了之后，他是去继任的那个法国情报机构这一个长官的一个职位。他又去重新调查了一下这个事件，重新调查这个事件原因是因为他之后这个清洁工送来的纸篓里这些碎片里面又拼出来了一张提供情报的这样的一个小纸条。那么这个纸条跟之前的就是说是德雷福斯写的那个纸条他自己经过一辨认之后是一样的，那就意味着他家抓错人了，并不是德雷福斯去送的那个情报，是真正的那个叛徒他一直在给那个德国人去寄送这些东西。他就开始重新调查整个事件，那么整个《我控诉》电影就是以此 来进行展开的。我就不给大家剧透特别多了，因为到之后其实大家网上也可以查到，但是我觉得最好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
嗯，
那么到最后说这个我控诉这个片名的来历是什么呢，就是我控诉这个片名它实际上来自于佐拉在1898年1月13号在这个震旦报上发表的一封信，它的原名叫 Jacques， 就是我控诉。那这个片名也最后用了这个国际版的这个片名也是我控诉这个名字。他我控诉控诉的是什么内容呢，就是这个皮卡尔上将他当时找到了就是说有这个另外一个叛徒而不是德雷福斯之后，他就一直想要说为德雷福斯平反，但是他的这个动机并不是说自己要当这个英雄，他只是觉得这是在法律层面上或者是在正义的这个角度考虑他是不正义的，
是
他是不正确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要拨乱反正，我就要把这个事情做到按理说应该做到一个正确的一个状态。这个事情就触及了当时法国陆军的很多情面角度的考虑，
对，因为
他需要去保留
案件的流程确实处理得太
潦草了，
太潦草了。
法国陆军需要去保留他这个颜面，说好听点就是整个法国陆军的荣耀，他就想把这个事情给演过去。如果说你想抓另外这个叛徒你就抓他就好了，但你千万不要说德雷福斯是个冤狱。那么皮卡尔到最后他想要在公众面前去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告诉大家说大家认为德雷福斯是一个叛徒，但实际上他根本不是，他是一个清白无辜的人。他就通过一些人就通过他朋友的介绍跟这个震旦报的这个主编克莱蒙梭和这个大作家阿米尔佐拉他们就结识了。然后佐拉在听到他故事之后，在第二天皮卡尔被正式逮捕的那一天，同时他在震旦报上发了这么一篇文章，就是我控诉。他控诉的就是当时整个法国政府对于这个德雷福斯的这样的一个冤枉，对于犹太人的这样不公平的待遇，他控诉就是这些内容。然后包括 法国政府很多包括陆军的很多将领他们都对于这一事实置之不闻，对于整个事件都是一个想要把它直接 抹掉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选择这个名字当做整个片名的一个原因。最后这部片子一定要提到就是波兰斯基这个人，因为波兰斯基的话大家都知道他的争议在于什么，但是实际上在中文互联网上我看了一下大家讨论的点在于说他当年认罪了然后他潜逃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但这个认罪啊，我必须跟大家解释一点，是波兰斯基在当年1977年他并没有认罪，就是这个事情不能以认罪的角度来说。他当年就是被警察抓到了之后罪名一共有6条，其中包括什么，包括强奸，包括给这个13岁的女孩 下药，就是下一些毒品或者药物，然后包括基奸，就很严重的一些刑罚。他最后是跟法官进行了一个认罪协商，这个认罪协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要跟你做了协商之后我就认我这6项罪名里面最轻的那一条，我只要认了这项罪之后你就不能拿其他5条来给我定罪，我就可以只受这一条罪的刑罚。他最后认了一个最轻的刑罚，就是跟未成年少女发生非法性关系。那他为什么当年会潜逃呢，是因为他在认罪协商了之后他听到就是法官跟他的朋友说他准备把波兰斯基在狱里关一辈子，他准备忽视这个认罪协商，他准备真正就判他这个人50年的监禁在美国的监狱里。他自己自称说听到了这个刑罚之后他就这个审判是不公正的，于是他就逃离了美国到了法国。当然你说这个事件有没有通过我控诉这个片子去洗白呢，我觉得是没有的，因为德雷福斯他本身没有做这个事情，他本来就是被冤枉的，他是清白的。如果你想说他是通过我控诉来去洗白他自己本身的这个错误的行为的话，这反而是一种讽刺，对吧，这本来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那么在接下来说大家觉得说这个片子在凯撒奖上会引起了一些争议，因为凯撒当时是另外一部片子是燃烧女子的肖像，然后这部片子的女主演她就是
当时直接离场了，
直接离场，然后一边喊着恋童癖了不起恋童癖，因为当时凯撒奖把这个最高荣誉给了这个波兰斯基，就把当年最佳电影给了波兰斯基嘛。那么这个事情对于我与我看而言，就是凯撒奖他如果只是作为一个电影类的奖项，他把这个奖给了我控诉，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至于说凯撒奖这个事情做的对不对呢，我觉得是有待商榷的，因为他从电影角度来说是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凯撒奖在法国的整个社会上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你不能说因为说我们就是一个电影类奖项，你就不去考虑说你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是什么，你是有一个示范作用在整个社会层面上的。所以他把这个奖给了一个有污点的导演，他的作品是有一定的争议的，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不是，这个肯定会引起争议嘛，这是毕竟是个争议人物，你就是跟他产生这个关系他必然是有争议的，这肯定也别说什么我冤枉什么的，这你给奖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事儿，你何必还这时候再说冤枉。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啊，你要把这个导演跟这个作品分开，导演跟作品在我看来是很难去分开的。当然大家觉得分开不分开都行，就是通过两个不同角度去考虑这个事情，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但对于我而言，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导演跟他的作品的感觉就是一个母亲跟他肚子里还没有成型但是已经确定是怀孕的这么一个宝宝。
嗯，
你不能把这两个人完全的分开，但是你也不能说这两个人就已经是完全是一体了，作品还是作品，导演还是导演本人。
对，
那至于说在这部电影上，我个人认为说最后的一个事情是，我觉得更好的一个方向是大家能去理智讨论一下这个事情，而不是只是说，因为这个片子在年初上豆瓣页面刚开的时候，有一些极端人他们就去打给电影打了一星，电影看都没看就打了一星，有一帮喜欢波兰斯基的人他们去上面打五星，就非常两极化的这么一个打分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是不利于一个讨论的进行的。大家如果能够开诚布公下来说，就是跟对方去解释自己的想法，说啊、哦，我觉得这个导演跟他的作品应该分开，或者说不分开，进行一场讨论，我觉得是更好的一个方向吧，而不是现在这样一个非常极端，要不就打一星，要不就打五星，这样一个非常，我个人看而言是一个非常，
就是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评分嘛，我们这个作为观众手里的这个评分，它有多大力量？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其实当我们要是滥用评分的话，它其实对产生的这个力量还是很大的，
对，
可能会影响一个电影的命运，甚至说影响一个创作人的一些这个命运。毕竟这部电影背后，它不只是波兰斯基一个人嘛，
对
吧？
对，
你有那么多那个团队在一起做这个东西，包括摄影师、美术指导、编剧，对吧？还有那么多辛勤付出工作的人。
对，
如果这些人都因为一个人的这个事情，他们的作品就被打上了这样的一个特别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一个评分的话，这个也是就是不好的嘛。我们不要滥用我们的这个权利，我们的这个权利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啊，不是说我们一个发泄的工具，对吧？
我的想法就是说，我觉得像这种就是基于某一段历史或者基于某一个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更关注电影呈现的这个事件或者这个历史时期。就比如说你说波兰斯基，肯定不得不提到就是比如昆汀的好莱坞往事，对吧？这部电影可能重点是，其实是就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这边的节目也聊过，就是更关注的是这一个时期，这段历史。所以我觉得可能观众应该更注意的是创作者通过电影的这种表达，而不是去再去想创作者其他的什么什么的一些想法这样。
对，在我控诉的这个豆瓣上页面下面有一句评论，我觉得说很对，就是因为导演而本身而忽略一部作品，那可能是蠢，但如果因为一部作品而去洗白导演，那就是坏。这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控诉来说最客观的一个评论。
对
OK，到这边我们也分享了不少电影，然后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之前有一些电影作品没法在这个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啊。如果大家也这次北影节有去看过一些电影的话，也不妨在评论区跟我们去讨论一下你最喜欢的哪部电影，跟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讨论。然后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
好嘞，
拜拜
拜拜。